还有一个软弱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逃的过程中因为软弱凌辱极难逼迫，我们逃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愁苦，充满了那种惧怕，那这个也叫软弱。但是呢，我们可以面对这些软弱凌辱极难，但是呢，我们若是有喜乐的话，那这个就不叫软弱，
这个就不叫软弱。
哎，所以就是看你在逃的时候你究竟
是啊，这个值得大家啊想一想。到了耶路撒冷，最后保罗被抓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非但没逃，他简直就是自己送上门去。
在路是不是被石头打的，以他们别人以为他死了吗？
对，就把他扛
了。我就讲我面对公安嘛，蛮紧张的。你就接到他电话的时候，他显示某某派出所公安局，然后他表明身份，要你几月几号到哪里跟他见面聊一聊，客气的跟你讲，但是你读圣经和面对面的确不一样。然后他来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的时候，你的心态会不会变？他们都笑眯眯的走进来说，哦，就是你啊。
嗯，他们都有一套台词。
你所有的事儿我都知道，然后你的手机拿过来看看，他把你里外都扒干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有点赤身露体，反正就是那种感受。我会怕，会怕。
你那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主的话，那个属灵的话跟我们劝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学学。
当然也想着说你在他面前也要高举主啊，谈论信仰啊。
高举主 ,OK。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你不会想到他们也有所学习。
嗯。
他们也会跟你聊上帝啊，耶稣，你为什么信耶稣啊，但他们的理解说你们求告上帝是不是为了要求平安。
嗯嗯嗯，所以反正他时间多，还有你要跟他聊真的是还可以的，是吧？
对，但是他们的针对性是很强的，有一些套话的技术他们还会配合，有老警官跟你聊着聊着突然间跑进一个新警官问你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这都是设计过的，是吧？
对对对。
Yeah. 对对对，保罗来讲他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特别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话是主给他的啊，他也许就是因为想到这些事情他才觉得说因为害怕而逃是不必要的。
就是到将来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
啊、对对对
做见证嘛。
要参与远远的。
都是做见证。
哎，你要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那是怎么做见证的？是被抓起来，是被审问的时候，你看那些彼得那些惊天动地的话，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因着得救，是多么了不起的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事是应该的吗？圣灵会给你话，但是这个见证根本就是保罗的命定。所以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做工的人呢需要心里面有这方面的预备啊，尤其现在国内情况这么紧张啊，如果主把你整个服侍的年日缩短了，就好像就杀了一个雅各嘛，很快马上就到了，那是主的事情，我们要有这种殉道的心智在里边，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主如果把他的时间缩短了，那你感谢赞美主。主如果没有把他的时间缩短，那么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你需不需要软弱，需不需要害怕？不需要。
嗯，
因为在保罗的身上看得很清楚了，后来整个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就是这样去的，就是从受审啊、上告啊这些事情来的。好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你会逃呢？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又不逃呢？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做参考的？因为现今时代艰难呢，你真的不晓得往下会怎么样，你逃不逃？这个逃还包括哪些层面？哎，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你可能会遇见哪些方面的逼迫，让你逃？所谓的逃是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那个我跟这些大学生在看圣经联络的过程中，他就跟我们讲，他就说就在上上个礼拜吧，这些大学生就被挨个辅导员找了，然后要叫他们签协议， 因为他们入学的时候有填过信仰单子，但是他每一年每一学期都会在找这些大学生确认，叫他们不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就好比我也会有软弱，就是你当你以前被找过，现在又有这样的事情，你生怕你再被找，就是你那个时候是你选择逃呢，还是选择就是说你面对？啊，或者选择灵巧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内心的活动了、啊。对于我自己而言，
那这些大学生他们觉得他们来参加你的聚会，他是违反他们所签的协定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那还好，他们都还感谢主了，都是蛮认真的。他们就知道反正会被找，然后那个其他的地方的团体也被受到冲击嘛，已经被解散了。另外那个传道人也被国安，
公安找他们。再对对口供，下次就是找你了，对不对？
就是现在他们没有被找，只是学校的单方面的那个警告吧。
Oh, OK，
说不要去参加宗教活动，不管是线上线下的。但是他们学校领导也是知道他们的信仰背景，因为他们在填的时候就说我从小都信主嘛，所以就是给他们敲敲警钟啊。但是还没有，但是掌握的，所以说微信朋友圈呐、啊，所以其实全都是。赤裸的，你们说什么啊？谁谁谁，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或者要什么时候来查你而已。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我们不希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我为我自己考虑还是为他们考虑？就是为了避免让他们学生待会不要让他们毕不了业啊，待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而不是我要做什么啊？但是你刚刚讲逃嘛，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我可以以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说。哦，主啊，那你没有带领，那我就不做啦，我就撤了呗，我换一个城啊，这样的一个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是软弱，你可以做的，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你还可以进攻的嘛，就是没有到人家来找你麻烦做不下去。其实后来那个团契受冲击，被国安局找哈，那个管特别管
后来
叫啊，感谢主，这只罚了1000块钱，这个传道人
哦，
然后我们去。看了他，感谢主，我们也彼此受激励啦，真的是。
那他们又恢复了没有呢？还是就关掉了？
那个就关掉了，那个就没办法了。但是其他的都还在继续啊，就是也让大伙就是说心态上、心智上，其实他还只有三十岁啊，那个弟兄，非常年轻的，但是他还是很尽忠心，看到也蛮感动嘛，就是。
你跟你太太，你们对于自己。蒙召这样出来服侍主，你是不是有一个100%的确定？因为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真真正正的本钱，无论他说他是软弱也好，是刚强也好，无论他做的是错是对也好，有一件事情是他的底线，就是他真的遇见主，主真的呼召他这样做。那至于他做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或者你认为自己向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那传福音呢不过就是为了兴趣，那你当然有任何的逼迫啊、不顺啊，你很容易跟自己交代嘛，就是主没带领啊，或者是门关啦、就算了。可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就不一样了，因为主既然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要我服侍他，那么直到主把我的脑袋斩了，关门开门不是我决定的，这个环境到底怎么解释不是我在解释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跟提摩太讲得时不得时嘛，你总是要传道。现在这个逼迫可能有好多方面，当然你说政府不准聚会这种事情，那我们有各自弟兄在这里，他很多的经验他可以告诉你说，你就讲你就做啊，你就不要去管他，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他就是个规定嘛，你别怕嘛，你越怕他就越得意嘛，他就是要吓唬你嘛，你做下去他还拿你没办法，那就算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有一些这个啊，有一些前辈，有一些有经验身经百战的人可以跟我们讲讲。可是还可能有别的问题啊，比如前两天问小贝了，我说这个听说中国经济目前是很困难很危险，是真的是假的？他说啊，这真的。他说3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危险过，整个经济垮台了，你还传道不传道？你通通都没有职业了，你还传道不传道？你是不是还是要继续走这条路下去啊？现在这个每家都有孩子了，不走这条路也叫做什么逃嘛？圣经讲约拿他就叫逃往他失去，环境的压力也叫逃，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 啊，尤其你要在凡事上你要面对所谓内心实际的状况，保罗称他那时候心里的状况为软弱，知道自己软弱，那就更应当怎么样啊？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走刚强啊？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是没有第二条路，也没有第二个解释的，这是一个命定，死就死吧。只是在旁边的人啊，我们就需要留意他们啊。我们在美国比较安居乐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随时啊，每个礼拜我们能够在一起呢，关心一下国内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都要在祷告里面纪念他，我们要帮助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帮助他们啊。我们现在看的是29章28节啊，只有三节圣经啊。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啊，这个在前面呢，他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啊，连续好几个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扬，都述说出来。那到了28节的时候呢，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呢，门徒就敢接待他了，然后他也能够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这个又是老套。然后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往大树去。那这里面这个值得我们讨论，我们上次没有讨论到的问题，就是来了这样一个人，你到底是该认识他，是不该认识他呢？这个去向保罗结交，向扫罗结交，是弟兄姐妹该做的事情呢，还是怎么样？那弟兄们知道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哎，这是谁做的决定？到底这是对呢，这不对呢？我们先说第一个吧。你怎么决定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你要不要跟他结交？因为这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显然是有点慢了半拍，对吧？还好有巴拉巴，那就是极力推荐。那一般我们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人群流动的这个啊世界里边啊，尤其国内的这些家庭教会啊，要是再有点隐秘度的话，那不是随便来一个人就能够接待的，不能够来往的，总要有人介绍，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上面派下来卧底的人呢？
我们这个教会好像不太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早些年教会是不接待外人的。
啊、哦，不接待外人，做
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其他教会过来的，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到我们教会你还是必须从我们最基本的飞行会开始，你要先听我们这一套，等我下来以后，我们再说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们那个不叫做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你们这个叫做已经是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呢还当成一个问题，而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嗯，对，
弟兄姐妹要来呢，不是在乎我们要不要跟你结交，是在乎你要不要跟我们结交。你要跟我们结交的话，我们有一定的门槛儿。
可以这样说吧。
那这样的做法，你觉得是对是不对呢？是好是不好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跟他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呢？
我知道牧人说的那个情况，我也大概能明白他那个原因动机是啥，就为啥要这样。应该是比较再早一些的时候还没有说这样做，因为只要说哎，你是一个我们叫游方布道人啊，就是你自己在各个地方来回走动传道的话，你如果来了之后看你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简单跟你聊一聊沟通一下没问题，他也很愿意让你有一些什么话可以说。但是后来出现的情况就是他讲的东西呢跟你在这个平常讲的东西有些地方有出入，他离开了之后呢就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后面就变得比较谨慎了。你要是只是参加聚会那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你要是在里边讲什么东西的话比较小心了。那你有时候他会很详细的问你，你到底要怎么讲啊，你对什么事情是怎么看法，他会这样问一问。后来我那个聚会呢地方就受那个弟兄会的影响比较大，我有一次去到那个香港一个聚会里边，他当然也接待我了，但是他就比较生气，他应该是个他就说哎，你们大陆这个做法真是不合适不合乎，你应该让一个人给你写一个东西
说你是谁谁谁在哪聚会的，
介绍
大家认识你，
哦、对对，
你来我这儿，就类似于那种。我说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说你们就是这样，就是不按规矩来。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知道你是哪来的。
就是啊。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圣经，就是哥林多书里面说，我向你们举荐我们亲爱的姊妹菲比，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你看菲比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信，有一个简单的东西啊，那就大概这个意思。嗯。
哎呦。是你说你那是开放弟兄会还是闭关弟兄会啊？是哪一个？
其实没有很严格的，其实是不是闭关的？闭关的也很难进。就是那个 Gospel Hall 啊，就是那个福音堂，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个，这个很多啊，在各个地方都是，他们很好的，你在里边祷告讲道，他都会给你一个空间的。
保罗当初的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呐、啊，他已经危害了不少人了。所以他很可能是三次会派来卧底的，这个弟兄姐妹提防他是有理由的，知道他有一定的表现啊，他自己也讲嘛，啊，需要经过试验啊，做指使的需要经过试验，可是我们现在还没讲到这么严重啊，也不是说来了一个啊，你当然已经在外面有点名声的啊，他到了一个教会呢，那你这个教会最好稍微提防他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要把你带走，他带着目的来的，是明白。但是啊，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家游走的一个世代，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呀？因为我们呢。我们就先从北美开始讲了，好不好？这个北美的问题呢，是大城跟小城是不一样的。大城呢，就是有很多的教会，所以你要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呢，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人家从外地来的啊，就看不太上你这个教会，他不太容易跑到你这里来，因为他去别的大教会看看，挺好，就在那坐下。对吧？那要是一个城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啊，像基地兄那边的教会，那这时候今天来一个这个高手，明天来一个那个大侠，要从你们这儿过呢，会不会制造问题？你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
有时还是会有，还是会有。本来宝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一个 mission。后来我们出来说想自己。然后呢，他们那边也 push 说你们自己这堂嘛，
对、啊，
也是应该的，很多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咱们只能这么说，有个性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啊，跟原来的那个牧师呢，就是有一些，当然那个牧师他自己也有点问题，然后呢，那个姐妹呢就离开到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教会只剩大概几个人，当然如果是有个性的，在教会里面有，当然开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即使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或者是只有这么一个教会，也会导致分裂。现在这一段时间过去五六年，我们后来有一部分留下来了，大概十来家左右，大家在一起还不错，
还不错，
对，还不错，对。
那好，那你有没有什么体会呢？以后关于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办呢？或者圣经上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有个别。这至少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看法了，我不能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非常有个性，那我就比较小心一点。但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不会给他说你这个就是totally wrong 我只会跟他说我不太同意你的这个说法。然后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讲明的，不要随意去猜测有些事情。那我们就主要是要还是以圣经为主的，主要是还是以圣经为主。
那这个龟弟兄跟我们聊聊，龟弟兄你觉得像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啦，我们在这边来的人很多都是高学位的，对吧？那就看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小城啊，或者是 不大不小的教会里面呢，是不是有足够有能力的人啊，能够把外面来的人呢，就是至少人家不容易不会很快就给你窜到这个领导班子上来。因为现在只要在美国是这样，你只要一来他听说你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我看今天这个我来了没有，对吧？他一听你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大家就对你肃然起敬，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至于他到底想什么，其实大家不知道的， 要是他再愿意做教导，喜欢做教导，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一群人往一个另外的地方去带。当然很多时候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本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走，这是讲真话。他就稀里糊涂的信主了，稀里糊涂的聚会就这么下去啊，是不是？那这个归弟兄，归弟兄有没有什么体会？你也跑过不少地方了
啊。以前我们是查经班嘛，我们查经班是来了来了，讲员也是我们有知根知底的认识的，我们就请像段弟兄之类的，我们信任的话就请来讲一讲。
嗯，
那他来了一个牧师，他是个很极端灵恩的牧师。
嗯，
那第一天就给我们治长短腿啊。那当时我们就震惊了，所以说刚好我们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可能参加不同的美国教会，这些美国教会都是比较保守的。
哦，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就对他比较有戒心，就他来参加聚会，我们也跟他一起查身体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分享啊，我们基本上不会安排他分享。那接触了一段时间，他就是说他。他以前是在一个传统的比较传统的神学院毕业嘛。
嗯。
后来去变成极端灵恩的牧师。那他说他亲主的话有一个经历。那所以好啊，反正我们周五总是给弟兄姐妹有机会分享几分钟。
嗯。
给他一点时间。
嗯。
好了，就是讲一下他的信主经历。
是是是。
他一上去呢，他就把赵永基的书拿出来了，就开始讲成功神学。
嗯。
所以说那次我们就防不胜防，让他一上台就没办法
就抓不下来了。
那以后我们就比较留意了，好在就是说弟兄姐妹那个都比较保守，所以说大家没有受多大的影响。那后来我们在那个到了印第安纳，我们是一个宗派的教会。那教会的规矩就很严格了。
是是。
就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员呢，你至少要跟大家一起待个半年的嘛。你才有投票权发言权，否则的话你就，但是呢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有些人来的朋友他们有些会偶尔会失控。
嗯。
但这个呢范围比较小，因为他是小组嘛，会在那个大的聚会不会让他上台来讲。
那你觉得像这些事情我们到底是怎么做才比较好，或者说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啊？像保罗这一次就是亏的是巴拿巴，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也待不长，好像主并没有意思要把他留在这个地方，当然细节为什么说人家要杀他他就得走，谁替他做的决定圣经通通都没告诉我们啊，保罗也没再给我们提这件事情，只是说从他加拉太书里面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呢，他这么讲呢，就好像让你觉得说他们中间的关系呢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那对于我们啊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在北美这些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啊？大致来说什么办法是比较好？你假如在一个宗派里面，那宗派里面有他的做法，如果是一个半大不小，就拿这个季弟兄这个教会，就是他们本身他们是独立的教会，他也没有怎么成型，十几家人在一起，那这时候往往蛮危险，你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你要是把门槛设得很高啊，进来的人要这个要那个，那也不对，这给人家的感觉是很不好。很像我们以前跟我们走得很近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另外一个城，他们到最后他就是来这一套了。不管你在哪里信主，你来我们教会呢，你就要先在我们这几个人的手下受这个什么像初信造就班一样啊，听我们讲我们的整个的一套，讲完了你才能够比较自由的在教会里面，那也是在教会里面慢慢排队吧。这些做法真的是非常的律法主义啊，也不对。你那时候要是保罗还要在彼得门下受教，这也不对呀，对不对？
圣经这个地方讲得很好，有个巴拿巴来介绍。
有个巴拿巴，对。
对吧？以前那个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请世外桃源的同工们来讲，对吧？我们都是像巴拿巴一样，介绍他们怎么样，问出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见证给大家讲一讲。那团契啊，教会的弟兄姐妹。 觉得可以接纳，就请他们过来。
这的确是一个办法，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在网上讲的话太多太多了，所以人家要认识我们这个教会，他不用来这个上什么课，你去听听好不好？听听这个穆恩的见证啊，鸽子的见证啊，听听这个蒙哥怎么胡说八道啊。你要是受得了这些呢，你要是从这里面还看见，觉得说，哎，这些人还蛮好玩的，我愿意跟他们交往，那就比较好一点，对吧？然后我们有足够的弟兄姐妹呢，大家已经在一起一阵子了，就不容易受到另外一个人来，他就把他带走了。可是这究竟是一个不成办法的办法吧？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交代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办？谁的责任啊？怎么做？这巴拉巴在这里所做的角色，从圣经来定位是什么角色？
巴拉巴就是一个相当于引荐人一样，他把保罗介绍给。
你这个名字现在这个名字都很小心，你这什么引荐人，有点像韩国的这种异端里面了、啊。哦，他们好多这种名字哦，不得了，领路人呐、啊，什么什么的。就这圣经来讲，教会到底怎么运作这类的问题，是谁在把关？
哦，应该是长老吧。
应该是长老。
巴他领到去见使徒嘛。
对。
使徒是教会的长老。嗯。
对对。那巴拉巴呢这样做呢，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是长老的职分啊。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他后来叫提多在各教会设立长老。教会几年之后他要设立一个长老。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教育程度不太一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教会里面，那怎么办呢？到底什么教导是对的呢？啊，总是要有一个比较懂的人呢、啊。那这个比较懂的人呢，就需要在教会里面把关了啊。长老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查。当然，这个教会里面把关，谁能够来，谁不能够来，什么样的教导是对的，什么样的教导是不对的，这个长老啊。要从很远的地方他就能够闻出味道来，他能够做出判别来。这样的角色要是没有在教会里边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当然北美的教会的问题就是说长老往往是教会最大的问题，哈哈哈哈，那个暂且不说。照着圣经的安排来讲，每一个教会需要有一个有见识的长老，能够在教会里面拿出主意来，而且当他拿主意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智慧跟足够的这个人气儿，好吧，足够的这个能力啊，不制造问题，能够把很多的东西呢挡住了，这样是比较好一点的。那这时候呢，还好有了一个巴拉巴。只是说呢，你说一个教会在什么时候才需要设立长老？长老需要能够给教会定出一个方向，他能够必须要能够供应弟兄姐妹，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大家更有见识，而且弟兄姐妹对他呢，啊，必须要有一定的情感和信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实在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缺乏啊！现在尤其长老，你需要知道怎么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啊，怎么样摆平那个不听话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又应该尽量的去容忍？啊，这些东西都是我就要劝勉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弟兄啊，你要好好的去学习的，不要以为就是读圣经啊或者能够讲道就可以了。不不不，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教会长老的角色啊，就是像目前巴拿巴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